文明观影不要评射。大家好，欢迎收听没遮腰 FM， 我是空山。好久没录节目了啊，今天这一期来探讨一下河边的错误。可能聊原作者余华会比聊导演魏淑君要多一点，聊小说会比聊电影多一点。那先浅说一下电影的基本信息。河边的错误是魏淑君执导的第三部长片，入围了今年戛纳的一种关注单元。这个电影的第一出品方不是永安镇的那个工厂大门，而是当当影业，就是当当网的那个当当。整个电影有几个很亮眼的点，一个是改编自余华的小说。余华这代作家好像都是供给第五代导演的，现在能够跟90后导演合作还是挺令人惊喜的，而且改的还是一个先锋小说。另一个亮点是全片使用了16毫米胶片拍摄，这是一个非常老的胶片的样式尺寸啊。20多年前贾樟柯拍小五的时候用的就是16毫米胶片，在他拍小五的那一年，这个16毫米已经是被主流电影工业淘汰的胶片了。如果你看过小五，对那个颗粒感和色调应该会很有印象。近几年也有一些16毫米胶片的电影，三大电影节上偶尔会有新人新作用16毫米，一些追求特殊效果和还原时代的大制作也会用，比如法沙演的那个乔布斯的传记片，有一段苹果发布会用的就是16毫米拍的，还有一个传记片《登月第一人》，它的部分段落用了超16毫米，卡罗尔是全片超16毫米。卡罗尔很多人应该看过啊，它的色调是很柔和的，不管是阴暗的色调还是明亮的色调，很梦幻。但是在内地商业院线中很少能够见到16毫米胶片的新电影，所以冲着这个视觉效果也可以去看看，质感非常特别，搭配上90年代的美术置景很有意思。但是有些镜头跑焦太严重了，就非常的糊，整个画面上几个人错落的站着，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在焦点上，就严重到我觉得是拍摄失误而不是什么视听设计。还有大概前30分钟吧，画面还有很多的划痕斑点，就像我们看很久以前的老电影，它那个胶片给刮花了。这个我不知道它是有什么隐喻表达，还是说现在的这个冲印胶片的手艺不太行，把这个胶片给弄坏了，不太确定啊，看懂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赐教一下。第三个特点就是顺拍，不管对于电影还是剧集来说，顺拍都是非常奢侈非常难得的操作方式，所以这个剧组应该挺有钱的。然后顺拍嘛，朱一龙就先增肥，然后随着故事的发展逐渐减重，据说两个月减了20斤。其实我没太看出来啊，其实在银幕上的那个瘦的效果，我觉得还是更多的靠妆容，因为可能他个子太高了，20斤变化也没有那么大。现在上映3天票房破亿，猫眼预测总票房2.92亿，在目前的这个淡季来说成绩是相当亮眼了。然后很多人说文艺片有这么高的票房非常难得，我觉得大家别装，别睁着眼说瞎话。河边的错误首先是一个拥有超强商业元素的电影，凶杀，连续的凶杀，明星是顶流明星，作家既是著名作家也是网红作家，而且这个电影是在防控期间拍摄的，又是胶片又是顺拍，成本肯定也不会太低，它是有较高成本和较高商业回报诉求的，对吧？我们不能忽视一个电影的商业属性。无名也是文艺片，奥本海默也是文艺片，怎么没人激动地说文艺片卖到9亿4亿了呢？口碑方面，豆瓣开分 7.7， 目前降到了 7.6， 可能还有下降的空间。我很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因为这类电影在内地影院还是比较少见的。然后想讲一下余华还有这个小说的背景信息，这部分没有剧透，剧透前会有提示。那河边的错误是余华的一个短篇小说，后来跟另外三篇古典爱情、偶然事件1986年合集出版，1986年是一个小说的名字啊，这些都是余华在80年代末期写的作品，也就是他30岁前后创作的早期。这个时期余华主要写短篇和中篇小说，他被称为先锋作家。从小说的角度看，我觉得这几个短片都有一些颠覆性，也是它先锋性的体现，就是河边的错误颠覆了传统的侦探小说，比如凶手到底是谁，动机是什么呀，杀人的过程最后推理出来了吗，这都是侦探小说必须回答的问题，但是在河边里面都比较的模糊，甚至是空缺断裂，这种空缺几乎是绝对意义上的空缺，就是没写真相，有很多可能不是因为解读空间太大，而是因为推理的基础太薄弱了，能推出无限的可能。 然后其他三篇也简单说一下啊。古典爱情这个名字就好像是一个类型啊，但它的内容是颠覆了中国古代才子佳人的故事。这篇应该是被收录进了一个选修的教材，我上学的时候读过。第一章看着平平无奇，第二章我就像朱一龙之前说的，全身汗毛都竖起来了，一个爱情故事突然间变成了写实的恐怖的血腥故事。读到最后戛然而止，你心里没着没落的，就是找不到一个依托，找不到一个模板去理解它。那个时候年纪也比较小，就很好奇这个作者为什么会这么写呢，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然后翻回去一看，这个作者是余华。当时对余华的认识就是《活着》跟《许三观卖血记》，那两本都是比较现实的传统文学的一个作品，没有想到他会写这种剑走偏锋的小说。偶然事件是由两桩谋杀案构成的，它的形式上是在玩弄结构和文字。结构说出来可能就剧透了，文字也很特别，如果你是读电子书可能会怀疑排版错误。其实没错，就是那样写的。我不确定魏书君有没有看过偶然事件，有没有从中汲取一些东西放到电影里面。然后1986年讲的是一个疯子重新回到他生活过的小镇。1986是哪一年呢？就是文革结束后的第十年，小镇上的其他人都已经正常生活了，突然间这么一个从历史中走来的，还停留在历史中的一个受害者回到了小镇。这个作品包含大量极端的血腥暴力描写，我觉得这些描写极端到你一辈子都不可能在合法的影像作品上看到。对的，这几篇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暴力情节和血腥描写。河边的原著里受害者们是整个人头被割下来，电影里面是颈部有伤口。古典爱情里除了血腥暴力，他对大饥荒和饥饿也进行了详细的描写。我到现在都记得，就是有一段说主角走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饥荒了，然后他看到一棵树上嵌着几颗人牙，就是那个人饿得啃树皮，树皮啃干净之后还在啃，最后牙都嵌到树上了，非常的令人毛骨悚然。余华写的也很简洁有力。那说完这个小说集，我们再看一下余华的创作背景。他是60年出生的，60年代和70年代是我们非常混乱的一个时期吧。余华的少年时代和青春期就在这两个十年中度过。他说自己最早接触的文学是大字报。80年代初他正式写小说，先后被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作品征服。我们知道中国的80年代风云变幻，思潮涌动，我们整个国家从思想到经济上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尤其是在80年代末出现了一系列令人意想不到的走向。那与之对应的是80年代中期内地文坛形成了一个先锋文学的浪潮，中生代新生代很多作家都开始探索先锋文学，像马原、苏童、莫言、残雪都在其列。这些先锋文学关注性、死亡、暴力、欲望，主要是在探索人和世界的本质。这些作品都有很强烈的荒诞感、虚无感，很多时候主人公在精神上是找不到归宿的。因为80年代相当于一个重新开放的时代，很多西方的思想不再受限的涌入，一些文学的刊物重新复刊，前面又经过了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朦胧诗等等，然后发展到80年代中期就出现了一个先锋文学的浪潮。现在好像不存在，或者说先锋文学不是主流，甚至也不是一个比较强的文学力量了，在内地文坛上好像是有点那么昙花一现的感觉啊。然后余华的几部重要短篇小说就诞生在这个背景下，《河边的错误》、《古典爱情》、《偶然事件》、1986年。从小说的形式看，它有一种反叛，就是反叛本身存在的那些模板和类型。从小说的内容看，会有一种挣扎、痛苦、愤怒，还有一种命运的无常。它好像既在回头看历史，也在张望未来，跟80年代末是非常契合的。那么在2023年拍摄《河边的错误》，还是用16毫米的胶片拍，是不是契合2023年呢？看了一些评论，好像是契合啊，很多人形成了共鸣。那我们是又回到了历史中，还是历史从来没有改变过呢？亦或者两个《河边的错误》各自符合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又或者说他们抓住了世界最本质的东西，因此永不过时，永远符合时代。那么要 解答这个问题就要剧透了，小说和电影双重剧透，河边的错误到底是谁的错误？如果凶手和真相都不重要，那么这个小说到底在讲什么？怕剧透的朋友看完再来听啊，小说大概二三十分钟就能读完，电影也非常值得去看一看。我想可以从小说与电影的区别来对照，确认他们各自的主题和风格。这期节目完全是在谈论主题上的事情啊，其他的表演啊、摄影啊、剪辑啊什么的不提了。因为这个电影比较特殊，那我们从最后的结尾开始说。说到这个结尾，就不得不说《河边的错误》，它作为一个内地小说，当它改编成一个内地电影的时候，它大概率面对着一个审查困境。那在小说里面，警察马哲认定疯子是凶手，他也确实开枪打死了疯子。然后公安局局长为了给马哲脱罪，要求马哲装成疯子。随后马哲被医生一次次的询问折磨得非常痛苦，在第四次询问的时候，他故意回答错误，于是医生让他住进精神病院。那么我作为一个有三十年国龄的共和国子孙，作为一个看了二十来年的国产片的观众，很朴素地认为原著里面的警察杀人、局长包庇、警察装疯、警察住进精神病院是没有办法在国产片里面出现的。而这一小段是小说至关重要的一部分，跟影片里面癫狂开枪的马哲不一样，小说里的马哲是在十分冷静、十分理智的情况下杀了疯子。他决定办这件事之后，给老婆打电话说晚上不回家吃饭了，瞒着刑警队的同事自己出门，去那个小镇也没有坐局里的船，小说里面的船是交通工具啊。到了河边小镇，当地的民警问他来干嘛，他骗人家说来办个私事儿。走到河边见到疯子的时候，他笑了，开枪之前又笑了一下，只开了一枪，一击毙命。他杀完人之后，去当地的派出所喝了杯水，看到对面有卖香蕉的，买了点香蕉，然后看了看表，回去的船该开了，他跟民警说自己杀了疯子，然后坐船回刑警队向局长自首。很多人说魏淑君把电影拍得很克制，他自己也说创作上想克制着来，但是我觉得可能原著才是真正的克制，又疯狂又克制，又疲惫又绝望。以上说的这段杀疯子的整个过程，我觉得对演员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平静比癫狂更难演。我倒是很想看看朱一龙会怎么演这一段，可能是一个不需要增重减肥、不需要特殊化妆的表演。而且你如果是第一次看这个小说，不知道情节的话，那马哲出发去杀疯子这段，你一时半会儿是不知道他要干嘛的，因为前面没有说他要去干嘛，写的就非常的日常，没坐局里的汽艇也要单独写一句，怎么打电话，在哪坐了一会儿，直到写到他看到镇上的民警想避开，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不对，最后他见到疯子开枪，你才明白前面的每个行为意味着什么，每一句都不是废话，不是过场，是很有意义。可能这就是平静中的惊雷吧，开枪的时候很平静，开完枪在疯子的尸体旁边站了一会儿也很平静，没有任何激烈的描写。抽象的说，这一段是理性秩序使用暴力消灭混乱罪恶的一个事儿。那么杀疯子这个事情电影是怎么改的呢？电影里面朱一龙饰演的马哲已经退出了调查，案子交给了徒弟，然后他就去接老婆，看上去应该是很少见的去接老婆，然后跟老婆唱歌跳舞拍照，突然又有一张照片扰乱了他的思绪，然后他独自在餐馆里面饮酒，遇到了狂笑的疯子，追踪着疯子到庙里开了四枪打死疯子。从最浅层的情节看，照片、餐馆偶遇、开枪都是马哲的幻觉，实际上他没有遇到疯子，也没有杀人。那我觉得这一段他呈现了一个疯子预备役成为了疯子，一个精神本来就有点问题的人终于出了大问题。那么小说和电影两个马哲为什么去杀疯子呢？小说里面整个社会对于疯子是无能为力的，第一次杀人后疯子本来应该被关到精神病院，但是竟然没有人管这个事儿。等下一个受害者出现的时候，第二个尸体出现的时候，马哲才知道疯子原来都没有被关到过精神病院里，然后他第二次杀人后被关到精神病院了，又因为当地的财政问题付不起那个医院的费用，关了两年就放了， 对，这个小说的时间跨度还是比较长的。于是第三个、第四个受害者出现了，当时的那个目击者小男孩被疯子杀了。小说里面精神错乱的许亮，他以为是自己杀了那个小孩，他在惊恐中自杀了。那小男孩和许亮前后脚因为疯子而死，然后马哲就去杀疯子了。从人物塑造上看，他杀疯子更像是出于公义和职责，带着无可奈何又冷静的理性去解决一个无解的问题。而电影里的马哲，他在幻觉中杀疯子，好像是因为内心崩溃，好像是为了寻求解脱，杀了疯子他才能喘口气儿。杀了疯子之后，他又让局长杀自己，说这事儿就圆满了，他是在解决自己的焦虑。但是小说里面马哲杀完人，他也是很冷静的，他让局长把自己送到拘留所关押。当然这是电影和小说表象上的具体行为上的差别，那么抽象的看，去归纳它的内涵，两个马哲，小说和电影是不是殊途同归呢？我们看一下，小说的结尾是马哲开始胡说，医生就让他去住院嘛。最后一段写道，马哲看到妻子和局长都目瞪口呆了，他们是绝对没有料到这一步的，让我去精神病院，马哲心想。随后他不禁痴痴笑起来，笑声越来越响，不一会儿他哈哈大笑了，他边笑边断断续续地说，真有意思啊，真有意思，就是小说的最后一句话。电影里面马哲发现自己没杀疯子，然后他去河边，头沉进水里又出来，转身拿石头去砸河边的疯子。表彰会上对这一段的描述是，马哲以无所畏惧的勇气与凶手搏斗，将凶手依法怎么着妥善安置到了精神病院等等。然后马哲上台领奖啊，他领奖的时候那个身板和妆容鬼气森森的，那个色调也很诡异，整个人跟个死人一样。结尾呢是一个比较温馨的场景，夫妻两人给孩子洗澡，孩子做出了疯子的动作并看向镜头。那么主题可能就包含在这两个结尾里面。怎么理解这两个结尾呢？我觉得小说里面的马哲是没有疯的，他最后笑，从表面上看，以前疯子杀人没人送疯子去精神病院，现在马哲杀人装疯立刻扭送，他的笑有一种嘲笑和讽刺。抽象的看，这是一个理智和秩序失败的结尾，混乱无序是世界的主宰，理性是孱弱无力的，战胜不了。电影里的马哲我觉得是疯了，而且他知道自己疯了，他也接受自己疯了，所以孩子出生了，孩子也带着点疯劲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影片开场的声音就是走主创字幕的那一块，是胎心跳动的声音，我们在黑暗中听着胎儿的心跳进入故事。最后一个场景，胎儿已经成了婴儿，他回头看着我们，这是一个循环。据说马哲的车牌号就是圆周率，这个我还真没注意到，这些我统称为小聪明吧。比较大的一个设计是前半段马哲找三等功存在的证据，老婆说没见过不知道，当时不认识，战友说没这回事儿，然后局里的领导说没记录，到了片尾才终于拿到了三等功。所以我觉得电影想说的是，他的表达目标可能是人人都是疯子，一生下来就是，区别只是疯的明显不明显，疯是人的本质。这样讲的话，电影对小说的主题是有继承的，小说有一部分讲的可能是理性无用，电影更进一步，理性秩序根本不存在。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和感受啊，我说的不是客观事实，是我自个儿的理解。那我们说了电影对小说的主题的继承与发展，但是对一个相近的主题在执行和呈现上，小说和电影有非常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能甚至导致影片的主题地位发生动摇，导致它的风格没有那么统一。小说的情节跟电影差不多，一个老太太在河边被杀害，警察马哲找到几个目击者并逐渐锁定嫌疑人是疯子。但是这些目击者跟电影里不同，小说中的目击者没有衣装癖，没有偷情，他们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但是他们都处在一种惊恐的状态里，这种惊恐立刻让这些沉默的目击者产生了巨大的反应，比如掉发卡的女孩接受询问的时候战战兢兢，说话颠三倒四。马哲问这个女孩为什么去河边，她想了半天迷迷糊糊地说是去找发卡，但其实她是在现场摔倒才掉的发卡。 马哲问他什么时候丢的，他说6:30，问他什么时候去找的，他又说6:30。这个女孩因为害怕被怀疑，已经处于一个非常混乱的崩溃的状态。还有经常去河边散步的王红，在小说里面他不是诗人，他跟掉发卡的女孩也没有任何关系，他只是有点孤僻。他害怕的表现是生气愤怒，去对抗警察。余华用了很多词，怒气冲冲，怒不可遏，气势汹汹等等，但是他的这种愤怒是很脆弱的，因为他说话的时候声音都在发抖。最后他也向马哲屈服了。还有一位许亮，电影里面写他爱偷偷穿女装，以前被冤枉坐过牢，所以觉得警察肯定会冤枉自己，但是小说里面没有这些，许亮就是很害怕，他就是觉得警察肯定会怀疑自己。到后期这个人已经精神错乱了，有一次凶案发生，他没去过河边，但他非说自己去过，挨个去敲邻居的门，让别人给他作证说他去过河边。警察把疯子锁定为嫌疑人去抓疯子，他又觉得警察这是在给他放烟雾弹。然后在这种惊恐之中，许亮两次自杀，一次未遂，一次成功，都是因为恐惧。这些小镇的人，河边的人，他们不需要与众不同，不需要秘密，就已经很害怕了。不管是主动来找警察，还是对抗警察，还是等着警察去找自己，都是因为害怕，害怕被怀疑，怕被定罪，怕受迫害，甚至怕到了精神分裂的地步。我认为这是电影和小说的巨大区别。因为从整体的气质和类型上看，小说非常迅速地把错乱和惊恐展示了出来。小镇的出场人物大多都是精神不正常的，整个故事弥漫着诡异压抑的气氛，我们立刻就知道这不是寻常的侦探小说，有点精神分析的味道。查案也没什么技术手段，丢发卡的女孩是她自己主动来找警察的，因为她太害怕了。整个小说存在大量的对话，发生在审问者和被审问者之间。马哲作为警察也被审问过两次，这些一问一答的对话里面充斥着人物的错乱和复杂情绪。电影则是把错乱集中到了马哲一个人身上，而且是到电影的后三分之一才展现出来。前面就是杀人回忆嘛，正儿八经的办案子，还拿着各种刀去砍猪肉对比伤口，通过火车的鸣笛声去找丢东西的女孩，很标准的在按悬疑片侦探片的套路走，应该是以许亮跳楼自杀为节点，前面在办案，后面做梦，就开始明显发疯了。疯的不算仓促，因为有不少铺垫，但是疯的有点慢，收尾也特别的着急。这个电影只有102分钟。那我们以上说的是人物设计不同，情节设计不同导致的小说和电影在气质上类型上的不同。然后从主题上看，电影的情节设计有点强调世俗眼光对人的压制，强调每个人都有不被接受的秘密，而马哲揭开了这些秘密，导致了更大的悲剧，尤其是他的混乱梦境出现在许亮自杀后，这个顺序更强化了这一点，强化世俗与个体的冲突。但是小说差不多是没有这个冲突。我试图概括一下小说的故事，如果疯子是凶手，那么这个故事就是在一个河边的社会里出现了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人，或者说一个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人，一人发疯，全镇遭殃，人人都处于被迫害的恐惧中。马哲坐着船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持续的无法解决，最后看似解决了，但是马哲已经被改头换面送进了精神病院，不再是原来的马哲了。另一种情况，如果疯子不是凶手，凶手是其他一个人或者其他几个人，那么这就是在一个河边的社会有隐于幕后的破坏者，他或者他们把责任推给或者说嫁祸给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疯子，人们跟破坏者的矛盾变成了马哲与疯子、小镇与疯子的矛盾。最后马哲解决了被推到台前的疯子，自己却被囚禁起来，而真正的破坏者还隐藏在小镇之中。那么从这两种叙事去思考主题，小说的主题可能就是一个哲学上的判断，混乱邪恶无序是世界的本质，混乱邪恶不可消失，混乱邪恶主宰世界，而且是随机的，难以捉摸的。比如小说中第二个被杀的人，他是一个30多岁刚结婚的男性，之前根本没有出现过，为什么杀他也没有明确的答案。如果确实是我们如上所说的主题的话，那我觉得当年20多岁的余华，他是很斗志昂扬的，用先锋文学回答他对世界的认识，可能也是在回答他对一些悲剧的分析。作为一个60年出生的人，他可能见过很多悲剧。 小说写得那么仙风错乱，但可能在80年代人们一看就会懂。电影还是没有那么仙风，他想要商业元素就拍得很实。这个故事概括起来是一个警察调查凶杀案，揭开了一些嫌疑人不为世俗所容的秘密。这就是侦探片的一个常规的套路了啊！当你去挨个拍出一些嫌疑人的时候，发现他们虽然没有杀这个人，但是他们有其他各式各样的小问题、小秘密。然后在这个调查的过程里面，警察逐渐走向疯狂，并最终逮捕了这个疯子。这可能是审查给他的一种拧巴感啊。总之，这三个目击者，也就是嫌疑人，也就是故事叙事的相当一部分内容，都做了比较落地的人物关系或者前史设定。这几个人的方向又都是一致的，就是不容于世俗，而且受害者也都是他们，那这个表意就更实了。虽然也有内心世界啊，但是这个内心也是在锅碗瓢盆过日子这个范畴里，它不是务虚的形而上的事儿。所以我觉得电影对小说主题的继承，它是通过小聪明来完成的。电影并不是一个真的浑然一体的作品，它的拼凑感和割裂感很强。河边的错误这个小说，我觉得品质并没有那么强悍，但是我很欣赏它的主题，还有文字，还有它讲故事的方式顺序，从人物到文字到结构都是统一的，都弥漫着平静的错乱感。那至于电影呢，不管它的主题是探讨人或者世界的本质，还是在讲个体在社会中的压抑，这两个主题我都是非常感兴趣的，融合到一起我相信也是能拍好的。但是具体到这个电影，它拍出来的力道，它这种情节的组织方式，表达的准确度就很普通吧。当然它的包装，它的硬件是比较突出的，但是很难用硬件去塑造主题啊，硬件顶多能塑造影像质感吧。说到这个影像质感，电影里面总是下雨，很多的冷色调，但是我觉得这个下雨下的也很普通，很常规，很悬疑犯罪片。小说里面好像没有下过雨，我总感觉小说的故事好像就是在太阳底下发生的。然后电影里面也出现了很多符号、名词、意象，也有原电影的感觉。我好像已经到了对这些不是特别兴奋的阶段了，可能还是更在意整体的剧作气质风格。另外我对魏书君也有新的判断，我觉得他不是作者导演，他可能更适合做职业导演。在商业类型片的领域，他的小聪明和趣味可能会让他与众不同，但是在作者电影领域迟迟不能成熟的话，这些小聪明可能就是坏事了。我们可以想一下刁亦男、程耳，甚至曹保平、宁浩，这些拍中上体量商业片但又偏向作者的导演，他们是有自己独特的标志的，不管是主题的、视觉的、阶层的都很鲜明，你一看就知道，哦，这是刁亦男，这是宁浩。而魏书君看了三部，我自己觉得他很聪明，他会模仿，他能够吸收别人的精华，他会制作电影，但他并不是真正奉献出了自己的内心与表达。这样的话就不如痛痛快快的去做职业导演，干来料加工的活。当然我的判断可能是错的，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告诉我们，人都是运动变化发展的。期待魏书君的变化，也期待他的新作品，应该肯定还是想看的啊。好的，文明观影不要评射，本期内容就是这些，点赞是免费的，但可以让我备受鼓舞，下期再见，拜拜。